刚刚在这个奉献的时候呢，这个主席有介绍哈，这个有我们有义卖的这个奖牌哈等等，那我在那里祷告，我说主啊，这个50块、50块钱、30块、30块这样卖，要卖到什么时候？结果呢，我的数字头，我在底下挣扎了很久，突然一个数字一，后面四个零出来了，神大概是叫我把那10000块钱摆上来，所以我就在那里算了半天。我说主，我是传道人啊，这个后来主说，你这样做我会祝福你，所以我就在想起呢，我们在这边呢哈，西谷这边呢，这个因为是高科技的地方，所以生活也很指数也很高，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住的房子是百万豪宅是绝对下不了啊，百万在这边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我发觉有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爱主爱主，我们给神的钱有时候是小费的这样给法，我觉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一个做传道的人，那个凭信心生活，其实我刚刚做呢，我在算我的钱，我说糟糕了哦，那但是主还是说你这样做我会祝福你，那么就是说呢，我们拿的时候怎么样呢？不要给神那个小费 ，God doesn't need your tips。让我说一句话，我们给神是上，给神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 outgive God， 你从来不可能把你所给神的，神没有办法还得起你的。Trust him， 因为他是一个 faithful God， 所以我觉得呢，我自己在这边做一个 example， 我 pledge $10,000 to the seminary， May God bless me so that I can give that $10,000 可是呢，我就觉得Okay, let's be serious with the God's business. 因为这里是要培养工人的。我刚刚看到有姐妹们出来做见证，是被呼召回中国大陆去的。那边做服侍的时候是非常辛苦，要低着头到处要跑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政府它的是有些限制的。那么因此呢，我觉得他们把命摆上去，我们这边可以把钱摆上去。我们可以这边好好装备他们。为什么今天在国内会有很多的这种异端呢？就是神学训练不够，有了点圣灵的恩膏，但是话语的根基不够就走偏了。所以说呢，这个话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华人的这个神学院里面，大概除了丰收跟爱修园以外，我还不晓得有几个神学院是圣灵跟圣经的话语同样注重的。那因此呢，我觉得我这样在做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事情，就是说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弟兄姊妹比我这个做传道人应该有更有钱。如果说我拼了命摆上这10000块钱的话， I challenge all of you， 我觉得是我们对神要有一个 respond。 Let's not tip God， God does not need our tips， He owns everything。 我觉得我在这里这样做一个，为什么本来神叫我在做奉献的时候就要出来讲，我那里挣扎了半天，所以说呢，我觉得我还是要该讲的该做。所以说你们要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想做先知，是不是？做先知你要听神的话，是不是？是有代价。但是 I can tell you this much, you can never outgive God, because God is a faithful God. OK, 愿神祝福他的话。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在创世纪22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也可以看前面的这个荧幕。22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配好了娼妓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我， 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那里呢？”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在这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等候你。主啊，让你的话语，让你的恩召再次显明在我们心里面，你来祝福我们，你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前弟兄帮我们读列王记上十八章，让我们看到一幅非常荣耀的图画，看到什么？看到神的火从天而降，神复兴的火降到他们当中，众人就看见神的大能，神的真实，要众百姓就俯伏在那边汗说什么？汗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之神，然后就把所有巴力的先知消灭了。在这里我们要问，究竟神复兴的火是如何会降临在他们当中，带来这样一个大复兴？什么原因？的一方面，因着以利亚先知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呼求；但另外一方面，是因着以利亚在祭坛上预备了什么？预备了祭物。沿着祭坛上有祭物，神的火才会降下来，焚烧神的祭物，悦纳这个祭物。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祷告，我们在呼求复兴，我们要得着复兴，我们要进入复兴，我们要经历复兴，我们都盼望有神的复兴临到我们。但我们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祭物在哪里？祭物在哪里？没有祭物，神的祭坛上没有祭物，神的火就没有办法降下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二十二章，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一个问题，他说：“爸爸，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个祭物在哪里呢？”因着亚伯拉罕他预备了这个祭物，这个祭物是谁啊？他的儿子。因着他预备了祭物，他就经历到神再次的向他显现，神的福星，神的应许，神的祝福大大的临到他。所以神启示说，论福亚伯拉罕要得到什么？得到大福。论子孙，他的子孙要多了怎么样？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他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而且万国要因着他的子孙，这个子孙是单数，是指着耶稣基督要得福。这个救赎的应许透过亚伯拉罕临到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这样一个祝福，是因着亚伯拉罕他敢为神预备祭物。究竟这个祭物是如何能够产生？我们刚才所读的二十二章第二节提到，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方去。”在这里，神向亚伯拉罕要一个什么？要一个祭物，要一个燔祭。这个祭物是什么？是他的儿子。 可能亚伯拉罕本来以为想神要的祭物是这个羊群牛群，他可能想没有所谓，我有的是羊群，我有的是牛群，神啊你随便要。结果没想到神要的是什么？他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所要的祭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是你所爱的。神所要的祭物就是你心里的挚爱，好不好？跟隔壁说，神要的是你心里的挚爱，神所要的是你心里的挚爱。可能你心里的挚爱是什么呢？是你的事业，是你的配偶，是你那个美丽的妻子，你那个英俊的丈夫，你那个可爱的这个儿子，这可能是你心里的挚爱。但是要小心哦，你的挚爱可能就是神所要你所献上的祭物，要你所放下的，要你去摆上的。可能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了大工程师，一年收入在湾区15万，很多的。可能你好爱你这个工作，又能够赚到好多钱，又有 bonus 又有股票，但是可能有一天神会跟你说，放下你的事业，你的挚爱，也就是神所要的祭物，因着你愿意放下，神的福星神的祝福要临到你。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25节，耶稣说，你要爱我胜过什么？我们一同说，父母、妻子、儿女。我们要爱神胜过这一切，把我们心里的挚爱，可能是父母，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配偶，你愿意为了爱神的缘故，把你在地上的这些挚爱放下来。而一个更大的挚爱，很多时候不是外面的关系，是爱你自己，这是最难的地方。所以路加福音最后说，甚至你自己的生命，你要爱神胜过超过爱你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最难最难的，就是把你自己，你最爱的是自己。我还记得当我的老二才3岁会讲话的时候，师母就问这个3岁的老二，你最爱谁？而且还先跟他一下 hint， 你最爱爸爸还是最爱妈妈？这个没想到我的老二说，我最爱自己，才3岁。所以把你的最爱在自己，你愿意不愿意把你自己献在祭坛上？罗马书12章1节很清楚，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当将什么你自己，你的身体，你的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千万不要以为你要做很多事工才是美好的侍奉，对，那个也是重要，但是最美的侍奉就是你这个人怎么完全陷在神的手中，成为这个祭物，成为这个活祭。究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有3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注意神要你整个身体献上，这个身体代表什么？就是你的全所有，你的全部，你不是单单只是把你的一部分的金钱你献给神，你的全人，你的全所有都愿意献给神。神的主权拥有在你的全人，包括你的经济、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很多人我们说，哦，我们愿意来奉献侍奉神，但是这个 checkbook 加得很紧，其实那个 checkbook 也是谁的？也是神的。你的经济，你的一切，假如你把整个人献给主的话，你的全人，你的所有，包括你的家庭，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个管家，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这个活祭，这个祭物有一个特点。刚才我们读 列王记上十八章讲到这个祭物要什么？切成筷子，表示我们这个人愿意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愿意被神来破碎。这个祭物要切成一块一块，神要破碎你的。当你能够被破碎，才能够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就好像玛利亚把这个玉瓶的香膏要怎么打破打碎，才能够发出这个香膏的气味。所以当你愿意献上活祭的时候，你就会受到神严厉十字架的破碎，但是经过这个破碎，就成为一个祭物，能够带下神的福星，带下神的祝福。还有第三，这个祭物有个特点是什么？不是死的祭物，是一个什么？活祭。你一次死了为主寻道可能很容易哦，但假如你要成为一个活祭，每天你的生活都成为一个祭物，那么的美好，现在神的面前，你的生活见证成为一个祭物，这个都不容易。你可以一次哇很有勇敢的为主寻道，但神要的不是死的祭物，要什么？要活祭。你每一天是否能够为主而活？你的生活是否有荣耀的见证，成为一个祭物？所以让我们看到如何有这个祭物，乃是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全人献上。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22章，我们看亚伯拉罕如何能够把这个祭物带到摩利亚山上，能够为神而献上，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亚伯拉罕是胜过三方面的考验，很不容易。第一方面，他的信心接受考验，因为明明是神应许他的子孙要什么，之前都应许要堕入海上，但是现在神却要把他独生的儿子拿去，难道神改变了他的应许吗？难道我们的神出尔反尔吗？哇，亚伯拉罕的信心因着这件事情在被考验，被在摇动，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需要被这样来考验，来证明他虽然面对这样的一个的考验，但是他还是信心站稳了，成为信心之父，成为我们的榜样。的确，今天或许你的信心也是在被考验，可能你遇到很多的难处，遇到失败，遇到打击，生病，工作没有了，被人误会，各样的难处，你的祷告没有蒙神应允，你的信心被摇动。但是让我们真的效法亚伯拉罕，能够胜过这个信心的考试，我们能够通过，我们就带下神的祝福。我还记得我在费城读神学的时候，听到一位姐妹，她在感恩节的聚会当中站起来，做一个感恩的失败的见证。什么叫失败的见证呢？原来她讲到十几年前，在半年里面，她的母亲，她所最爱的母亲，在台湾病逝了，死了。但是没想到在短短的半年里面，她最爱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是非常的爱她的，却在一个车祸里面撞死了，留下两个孩子5岁8岁。她真的没有办法去明白这个事情，她的信心被动摇，摇到一个地步，整个信心垮了。神啊，你的慈爱在哪里？神啊，你为什么会准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我爱你， 我服侍你，但是为什么我的丈夫在车祸里面过去？所以他整个信心被击垮，他远离神。他说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他不去教会，他不爱神，甚至心里面恨神。神啊，你的慈爱在哪里？你的大能在哪里？但是很奇妙的，经过了十多年，神的手没有离开他，神真的是帮助他，怜悯他，让他能够遇到很多很好的机会，也让他找到很好的工作，他把两个孩子带大了。所以在感恩节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个失败的见证，但是他说他感谢神，他回到神的面前。说最大的一个试炼是我们的信心被考验。感谢神，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信心的考试。但是第二个的考验是理性的考验，理性的试验。他心里想，当初这个儿子也不是我主动向神要的，是神造访他，跟他应许明年这个时候你太太就会生一个儿子，是神主动给他的。为什么现在神又要夺去这个儿子？好像神前后矛盾，他的理性不能明白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这种经验吗？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在遇到这种试炼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一定会怎么样？问为什么。的确，亚伯拉罕面对这个理性的考验，但是感谢神，他胜过了。前一段时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在 Time Magazine 特别讲到 Mother Teresa 的一个的经历。他在50年的侍奉当中，他说他经历到在灵里面完全的黑暗，有没有看过这个报道？有部分有。的确，对 Mother Teresa， 他没有办法明白，他爱神，他愿意放下一切，他愿意去服侍这些最贫穷的人。但当他一答应神的呼召，要去服侍这些最贫穷的人。过去那种跟神同在的甜美，那种的启示，那种的亮光，那种的荣耀失去了，他没有办法理解。他好像约伯一样，以为自己有罪，但也没有罪，他还是忠心的爱神。所以他心里面，在他理性里面真的不能明白，为什么神完全收取了他的同在50年灵里的黑暗，没有办法，好像祷告达不到神的面前，读经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没有办法在灵里面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感谢神，到最后接着一位神父给他一句话，他得到极大的开解跟安慰。这个神父告诉他，其实你这50年灵里的黑暗好像被神弃绝，乃是让你感受一点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被父神弃绝离弃的那个的痛苦。哈利路亚，他终于明白，他经过这一切的苦难痛苦，乃是让他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那个痛苦跟大爱。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的痛苦还不是肉体上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什么？耶稣呼喊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 Mother Teresa 体会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爱的伟大，虽然他当初不明白，他挣扎他痛苦，但感谢神，他没有离开神。 第三，亚伯拉罕的考验是感情的考验，因为这个孩子是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是个什么老来子，100岁的时候得到的，而且这个孩子已经十几岁了，这个少年人那么的可爱，而且以撒是那么的听话啊，那么的顺服，真的按照亚伯拉罕的感情，真的很难很难把这个孩子摆上。可能神要亚伯拉罕的老命，他还容易一点，省了老命一条，你拿去吧，不要拿我的儿子。他实在太爱太爱他这个儿子，真的神故意说，就是你所爱的儿子，要献给我。所以亚伯拉罕在感情上面的确是很难很难，但是他还是放下了他的感情，他的信心方面，在理性方面，在感情方面，三方面受考验。这三方面的考验，也就是他三方面的挣扎，这三方面的挣扎就好像三把刀啊，刺在他里面。而且他要走三天的路程，这三方面的挣扎在他里面一直在缠磨他，他其实随时可以调转他的脚步回家的，但是感谢神，他坚持坚持继续的往前走。而且亚伯拉罕是完完全全的，真的是信而顺服，诚心的顺服，走上了摩利亚山，带着他的儿子成为这个祭物。想要亚伯拉罕不是真的是从心里面诚心的顺服，其实亚伯拉罕他可以有很多退路，让他的儿子不需要被献上的。你可以想到第一个退路，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先把这个事情跟他的妻子撒来怎么交通一下，商量一下，哎呀，神给我这个话，要把我们的儿子献给神，假如他这样一交通就怎么样啊，儿子就不需要献，因为老婆一定跟他吵翻天了，对不对？一定会拦阻他了。所以亚伯拉罕会 clear conscience， 不是我不要献了神，是我的老婆不要献了，他拦阻哦，他可有退路的。但是他一句话不讲，偷偷的一清早的就走了，他老婆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他真的不留退路。当他们快到摩利亚山，本来又有退路哦，他的退路是什么？他可以不要叫这些仆人在山下等，他可以叫这些仆人跟着一起上，假如他让这些仆人跟着他一起上，这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退路。因为当主人拿起刀要杀少主人的时候，这些仆人一定会怎么样？哇，老主人你是不是傻呆了？你怎么要杀这个儿子啊？这些的仆人年轻力壮，绝对把老亚伯拉罕怎么抓住了，把刀抢过来，他又有退路。但你发现他连这个退路也怎么也拦住了，叫他们在外山下等，不要跟我上去。到了最后，到了山上，他还有第三个退路。是什么退路啊？他可以不先绑住以撒，他可以叫以撒来躺下来，然后一刀要捅下去的时候，他的儿子是年轻人哦，也是很有力气的，一招闪开，老爸就没有办法杀他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他真的不留退路，他先怎么把以撒绑起来，然后再开始下刀。所以发现亚伯拉罕的顺服真的是100%从心里面完全的顺服，不留任何的退路。沿着亚伯拉罕的完全的舍己顺服，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他经历到什么？经历到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神的祝福、神的福星、神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不要得着神的祝福，神的福行？祭物在哪里？要预备祭物，要付代价。你是否真的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完全的献给神？昨天吴牧师跟我们分享以赛亚书第六章，神呼吁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是否愿意真的是回应神的呼召？很可惜，当时只有以赛亚一个人回应神的呼召。今天我们要得着神的福星，祭物在哪里？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也同样的呼吁，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工人在哪里？祭物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他真的是爱中国人。有一次他在内地传福音的时候，要坐一条船过海，过这个内海。他在船上都看那个年轻人站在这个船边，忧忧愁愁，不晓得为什么事情，心事重重。所以戴德生就走到他身边，关心他，跟他谈话，跟他传福音，谈了很久，这个年轻人还是不接受，所以戴德生就只有走开。结果没想到，当他走开不久，一个大浪就打来这个船上，这个年轻人也没注意，也没有抓紧，这个船一直动了一下，他都被翻到海里面去了。这个船还是往前走，戴德生就站在船边，就在那边呼喊说：“救人啊，救人啊！”而且他看到在不远有一个船在下网，他就跟那个渔夫说：“你能不能用你的网把这个年轻人网起来？”就没想到，这个渔夫跟戴德生讨价还价：“你要给我多少钱？我这网多少鱼要值多少钱？”谈来谈去，到戴德生说：“好吧，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你快点下网去救人。”结果没想到，这个人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这个年轻人已经淹死了。戴德生站在船上，他非常的难过，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船是中国人的船，海是中国人的海，掉下去的也是中国人，却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去救这个中国人。”他非常的难过。的确，今天我们看到很大很大的需要，中国十多亿的同胞，全世界那么多世上的灵魂，单单在我们湾区就有50万的中国人需要神的福音。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我1980年在华神读书，是他在华神最后的一年。他离开的时候，在华神的院训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中国人你在哪里》。他在台湾已经侍奉了20几年，但他真的看到很多很多福音的工作缺乏同工，中国人你在哪里？他的曾祖父戴德生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真的是爱中国，他真的看到中国人的需要，所以他一句名言我们都会背吗？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不留一条不给中国人，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人可以全数自取。因为他实在看到中国人实在太多太多太多人没有听到福音，在罪恶的捆绑里面何等的痛苦。所以求神今天让我们真的看到那么大的一个工厂，无论在中国大陆在普世， 都需要工人，你愿意成为这个祭物摆上去，让神的福性的火临到你，神来使用你。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希克勒勒不赞美你。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神的呼召、神的感动临到我们。中国人，你在哪里？让我们今天每一位中国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